用爱去说，说出真爱，用言语分享生命，用爱心建树你我。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倾心推出的系列节目《爱说》，欢迎大家的收看。让我们一起祷来开始今天的分享。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复活的救主耶稣，祈求你以你复活的光辉驱散我们心中的黑暗，求你的德能医治释放我们的生命。我们把世界的疫情、战争、痛苦都奉献给你，祈求你的慈爱、抚慰、医治。你是天主，永生永王。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大家晚上好，上期我们讲了有关医治的本质和意义，这一期呢我们会讲全人医治的圣经基础。我们知道整本圣经都在讲述医治，医治是耶稣基督的使命，是救恩的一部分显示。出估计15章的26节有这样的一句话，我是医治您的上主。在多比亚传当中，拉斐尔对多比亚说，天主派遣我来是为医治您和您的儿媳撒拉。我们知道关于医治这样的词汇呢非常非常的多，在旧约当中有人说，如果把新约关于医治的部分去掉的话，福音当中的记载就少去三分之一。所以说这也给我们透露一个信息啊，就是医治呢是耶稣基督的渴望，医治也是耶稣救，医治也是显示耶稣的救恩。接下来呢我们就随着神父和老师的带领进入到圣经，让我们来从圣经当中去看有关医治的章节。好，神父和老师好。
这个医治是耶稣的最基本的使命啊。我们在圣经里面确实能够从很多地方都能看到这一点。就是我们去看耶稣的这个公开生活的话，你会看到，就是在路加福音的第四章，就是开始就是我们会看到，就是耶稣他也是在强调他的医治。第四章的第18节这样讲，他说，上主的神临到我身上，因为他给我付了油，派遣我向贫穷人传报喜信，向俘虏宣告释放，向盲者宣告复明，使受压迫者获得自由，宣布上主的恩赐之年。我们去看这一段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了，就是天主的神临到耶稣身上的时候，就推动耶稣怎么样去执行他的使命。然后我们去看耶稣执行他的使命的其中的一部分内容，就是什么，就是向俘虏宣告释放，向盲者宣告复明。你看像盲者宣告，这个其实就是医治，这个本身就是医治。他不仅仅耶稣，他不仅仅是出去去宣讲，他也去医治。他在他的使命里面常常是让这个宣讲和医治怎么样联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去看看这个圣经基础的话，你真的是那样，人马都这个对观福音里面的三分之一差不多就是在记载耶稣的医治，他确实是这样。也就是说耶稣的这个医治是非常普遍的。如果我们去查看这个旧约圣经的话，其实旧约圣经里面他讲的这个医治其实也是相当普遍的。你看这个俄泽可尔先知书34章的16节，我们看他是怎样讲这里说失落的我要寻找，迷路的我要领回，受伤的我要包扎，病弱的我要疗养， 肥胖和强壮的我要看守，我要按正义牧放他们。所以你看天主现在牧放他的人民，啊，这其中牧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含义就是什么，就是医治。所以我们了解这个被治愈，其实这是人性的一份需求，是我们生命软弱的时候天主给我们的一份辅助啊。当然呢，我们不会把医治啊追求看成是我们追求的最主要的目标，我们不会这样。但是我们明白呢，就是说这个医治它是救恩的一部分啊。天主不仅仅救你的灵魂，他也渴望对你的肉身会带来这个益处，所以是很多时候会医治你的身体。当然了，我们也会更体验到天主对人的心灵的这种普遍的这个医治。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被医治呢，这个是天主的满全我们的需要，扶助我们的软弱，显示他的荣耀，彰显他的能力。好，所以说呢，这个圣经里面呢，这个医治它就相当普遍了，从旧约到新约其实都非常普遍。
好，我们看欧塞亚先知书啊，刚才我们读到的这个圣经，就说来，我们回到上主那里去，因为他撕碎了我们，也必要治愈；他打伤了我们，也必要包扎。那么这个呢，是以色列子民的一个就是深刻的一种体验，因为当时其实我们知道，欧塞亚先知书他展示了天主的慈爱，是吧？以色列子民一次一次的背叛天主，当他们背叛天主之后呢，他们就会受苦啊，就会被外邦人欺压，然后这个时候他们回来寻求上主。那么在这里呢，就说你看，就说他撕碎了我们也必要治愈，他打伤了我们也必要包扎。当然这个痛苦呢，好像说这以色列子民他们有一种体验，好像是天主加给他们的，是吧？其实不是，而是他们的罪恶带来的一种结果。不过呢，这是以色列子民他们的一种体验。但是让我们在这里看到什么？天主是医治者，说他撕碎了我们也必要治愈，他打伤我们也必要包扎。这里治愈和包扎我们很清楚，是吧？这就是对生命的一份治愈。他这里也提到说，两天后他必使我们复生啊。其实天主的治愈呢，不单单是说让你的生命啊恢复原状，更要什么？让你的生命什么复兴，是说两天后他必使我们复生，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生活在他的慈颜下。也就是说，天主的治愈呢，他是通过这个治愈给人一种体验，然后让人呢承认上主是天主啊，天主是上主，然后呢就是在天主内去生活。那么当然第三天呢，这里提到了一点啊，就是三，其实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这个三呢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圆满的数字。那么这里的第三天它指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是在天主内圆满的生活啊，是非常美好的一种生命状态。是说天主的治愈是为了什么？让人的生命是吧，活出丰盛的生命来，成为天主的子女是吧，生活在天主的慈颜下。这里有一句话也值得我们反省，就是让我们认识上主，让我们努力的认识上主。其实我们会看到呢，这里说让我们认识上主，让我们努力认识上主。这里在提到什么？就是其实以色列子民跟天主之间呢，它是一份关系，是吧？这份关系怎么样发展？通过认识去发展。当然这里的认识啊，不是说我认识了你，你认识了我，我们认识了。这圣经当中的认识，它是非常亲密的一种关系。你看在这个创世纪第三章第四章就提到说，亚当认识了厄娃，他就生了一个儿子，是吧？说这里呢，我们也知道欧塞亚先知书呢，它是非常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
强调
展示啊上主的慈爱，是吧？
嗯，
所以说他也在用婚姻啊去象征天主与以色列子民的这种关系。所以说这种认识呢，它是生命的合一啊，生命的体验。那么这个合一和体验，首先从哪里开始？从被治愈开始，说他们被天主治愈了，他们惊讶到天主这种爱了，然后呢，他们更深的与天主加深一种关系。说你看，他定要像曙光一样出现，他要来到我们中间，犹如秋雨，犹如滋润田地的春雨。那么在这个时期，我们看到欧塞亚先知呢，他生活在一个北国的以色列。其实在这个时期是以色列子民非常痛苦的时期， 那么在这个时期当中呢，就是欧斯亚就经历了好几位君王的更替。为什么？就是因为什么？因为他们一个君王就是把前一个君王他就杀掉啊，就是弑君，是不？
嗯，
说是非常动乱的一个时代。所以说，从内在来说，他们的局势啊，政治动荡；从外在来说，又有亚述军队的一种攻击啊，有亚述军队一直在攻打着北国以色列。所以说，在这个当时，以色列子民可以说生活在一种非常痛苦的境遇当中。内在的就是宗教堕落啊，政治不稳定，然后外在的就是啊，有外族这个尤其亚述军队的欺压啊。在这种痛苦当中呢，先知呼吁他们，让他们回到天主那里，因为天主，当他们回到寻求天主的时候呢，天主必定要治愈他们，让他们生活在天主的慈眼当中。所以说，这个是非常美好的一个治愈的一个章节。
嗯，其实圣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医治者啊，就是我们不要只是想到了去看医生，结果把圣神的医治就忽略掉。这是当代世界啊，就是它非常非常理性化的一种表现吧，就是忘记了这个神秘的天主，其实他那里给我们预备了好多好多的恩典，其中医治呢就是一部分。所以我们去找医生去看病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依靠天主，不要忘记这个。我们不要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无神论者，对不对？我们是信赖天主的人，就连那个医生去医治的时候，他也是天主得透过医生在治疗你。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一点，就是说，就是天主圣神他是一个非常啊爱我们的一个天主，他愿意医治我们。所以我们去看圣经的话，我们会看到呢，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个圣神，他真的是一个除了医治我们身体上的疾病之外，还很重要的是医治我们心灵上的，改变我们的精神面貌的一个天主。我们去看这个俄泽克尔先知书36章的26节到27节，就是这样讲的。他说，我还要赐给你们一颗新心，在你们五内放上一种新的精神，从你们的肉身内取去贴实的心，给你们换上一颗血肉的心。我还要将我的神赐予你们五内，使你们遵守我的戒律，恪守我的诫命，且一一实行。所以我们去看这个圣经的话，我们会看到，就是对不起啊，就我们看到这个圣神怎么样，他是给我们人带来一份新的精神，然后把这种新的精神请入到我们五内之后呢，我们整个人怎么样就变了。你这整个人的心怎么样就焕然一新。因为你的心怎么样被圣神的精神，被天主的心所取代。所以说呢，就是说你看我们心灵的那些创伤，其实被天主的这个心取代的时候，你心灵的创伤就不见了。啊，因为给天主把他的神，把他的心怎么样给你了。所以从这里看呢，就是这个天主圣神的医治人的心灵的时候，他是一种很强大的一份力量啊。然后我们去看新约圣经里面，比如说马窦福音吧，就有一段就是这个耶稣步行凯面。我们去看那个耶稣步行海面的时候，你看那个伯多禄，对不对？耶稣邀请他，可以跳到水里来，对不对？你看伯多禄他敢不敢跳？这个是问题。哎，他跳下去之后，你看他就下沉，为什么下沉？对不对？他对耶稣的那份信心不够啊。但是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就是耶稣怎么样，其实医治了他的这种恐惧，给了他一份安全感。所以当他注目去依赖耶稣的时候， 他就不再下沉。啊，这那么这个过程里面呢，天主呢就耶稣呢就医治了他这种恐惧，医治了他这种没有安全感的这种心灵上的这份创伤。所以我们去看呢圣经的时候，他的确呢就是天主常常是一个这样的医治的事。好，你又比如说这个耶稣医治这个患血漏的那个妇人，那这个除了是一个身体上的医治之外啊，他很重要的也是个心灵医治，就是耶稣怎么样医治了他身上的血漏啊，然后呢，你看耶稣要医治他的这个害羞感，耶稣说你们谁在摸我的衣服，门徒们说哎，这么多人在挤你啊，还怎么这样讲啊？啊，当耶稣这样问的时候，那个妇人呢，他怎么样，他在那里可能是胆战心惊，对不对？但是他在那种害羞的恐惧的那种状态下啊，他去承认哎，是他在摸耶稣的衣服啊。那么这个承认的过程里面呢，耶稣其实就抑制了他这种害羞感。所以我们去看这个圣经里面的耶稣的医治的时候，常常会发现怎么样，每一次身体上的医治常常怎么样伴随着心理医治，常常是这样。你比如说医治这个瘫子，对不对？那瘫子他可能就是被社会排挤，不被重视，被忽略，没有价值感啊，他可能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对，耶稣在医治他这个瘫痪的时候，他那种没有自我价值感的那种创伤怎么样，就被耶稣医治了。因为他体会到这个耶稣怎么样很重视他，天主好爱他，他是天主的宝贝。当他有了这种信心的时候，他以后他在人前的时候，他就不会那样的啊，把自己边缘化啊，不会那样的自己看不起自己。所以说呢，这个身体医治和心灵医治呢，常常是同时发生的。啊，
在我们有参加的神团体的时候，哈，就觉得一读圣经上面的医治，就觉得那都是读过去的事儿，哈，就觉得好像它就是圣经上的一些文字。就包括自己前两年参加了神团体之后呢，有的时候呀，说一做祈祷被治愈了，就觉得那都是怎么呢，都是对事儿了哈，或者就觉得哎呀赶巧了哈。其实我当时呢前几年，别看我为别人做医治服务，但是呢从自己身上没有亲身经验过被医治的这样的经验。所以就觉得真的是那么回事吗？啊，耶稣真的能够啊亲自来治愈自己吗？啊，结果呢在以后的服务的经验当中啊，包括现在哈，就觉得圣经上这些被治愈的这些经验哈，这些故事，然后真的就是它是活的，就像所说的啊，就是它不光是说是一个单纯的记载，而是真的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哈。而且呢我们在讲述这些你看圣经基础的时候，其实不光是为了让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这些记载，而是帮助我们呢能够从心里面知道，就是这些经验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生。就像刚才神父讲的，就是医治啊，在每一个时刻，包括旧约新约包括现在哈，都在发生，包括在每一个人身上发生。就是就像啊，治好患血漏病的这个夫人哈，她的身体被治愈了，她的心灵同时呢也就被治愈了。所以耶稣在治愈人心灵的时候，也伴随着我们身体的医治哈。所以说我觉得这样的例子圣经里边还有很多，是不是沈老师？
对，其实我想分享一点的就是信仰呢，它是一份体验。因为就是我们常常讲信仰是什么，信仰它是我们与天主的一份关系，是不？所以就像刚才沈父讲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个被治愈的这种经验啊，没有与天主相遇的一种经验呢，我们往往就会把这个信仰理性化，就是把天主当成了理性的天主。当然天主是理性的，但是天主更是超越的，是吧？他是神秘的造物主。那么在圣经里面我想分享一点呢，就是说一开始我们就分享一个圣经章节，就是路加福音4章18节，说耶稣的使命。其实如果我们看圣经里面的话呢，往往 圣使非常强调耶稣的一个身份，就是医生，是吧？他是医生，医生当然就是医治者。当然这个耶稣这个医生呢，他不光是医治人的身体的疾病，他也医治你心理的疾病，他也医治你灵力的疾病。因为耶稣是全能的天主啊，他是永恒的天主圣言，他带来的是全能的医治。其实这个对耶稣的这个医治呢，不光是今天啊，在圣经里面人们也困惑啊，因为什么，就是他们在他们的心目中，就是墨西亚应该是一个带着人打仗啊，是吧，去复兴国家的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人物。但是耶稣来所做所行的呢，恰恰让他们很迷惑。所以说尤其是这个若翰啊，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七章就记载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段。若翰被铸监之后啊，就是因为若翰呢被抓起来了。他铸监之后呢，就是虽然他失去了自由，但是他有很多门徒。当然我们知道黑洛德对若翰呢也是又恨又爱，是吧？一方面佩服他，又方面又恨他。所以说他在监狱里面相对来说是有一定的自由。那么他的门徒就把一切都报告给若翰，圣经上讲。若翰就打发两个门徒问耶稣，说你就是要来的那一位啊，还是我们要等候另一位啊？为什么就是圣使路加要把这一段写出来呢？他恰恰的也在给我们一个反省。其实当时的人们呢也困惑，哎，他们所经历的这个墨西亚跟他们渴望的墨西亚完全不一样。因为他们渴望的墨西亚是一个属世的，是一个带一个强力的，是带着他们打仗的，是英雄人物。结果耶稣呢，听耶稣的这个经历呢，就是到处治病，到处驱魔，是吧，宣讲。然后呢若翰就困惑了，哎，怎么这个墨西亚跟我们判的不一样啊，说跟因为这个我们知道若翰也是生活在旧约时代，他也是就是非常渴望这个墨西亚降生的，但是他渴望的墨西亚是他们的渴望，但不是天主要给他们的这个墨西亚。那么这个呢，他就说为什么耶稣他没有带着人打仗复兴国家，反正到处治病啊救人啊，是吧？他就让他的两个门徒去问。但是圣经里面强调的是什么呢？你看21节说，当若翰的门徒来问耶稣的时候，正在那时刻，他治好了许多患有病痛和疾苦的，并富有恶魔的人，又恩赐许多瞎子看见。他便回答说，你们去把你们所见所闻的报告给若翰。瞎子看见，瘸子行走，赖病人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贫穷人听到喜讯啊，犯不因我绊倒的是有福的啊，基督的福音。你看在这里呢，首先圣使路加写到了，就是当那个若翰的门徒来到耶稣跟前问的时候，耶稣正在怎么做治愈的这个时候，是吧？他在治愈病人。所以说就是正在那时刻啊，治好了许多患有病痛和疾苦的，并富有恶魔的人，并恩赐许多瞎子看见。他就对应了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说他到处宣讲，然后呢治病驱魔。那么这里呢，就是耶稣并没有说我就是墨西亚，耶稣是什么？你们去把你们所见所闻的报告给若翰。哎，其实这句话很值得反省。耶稣并没有说我是墨西亚，或者说我不是，而是什么？把你们所见所闻的报告给若翰。然后瞎子看见，瘸子行走，赖病人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贫穷人听到喜讯，犯不因我绊倒的是有福的。其实在这里在强调什么？就是其实这个这些啊，聋子听见啊，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赖病人洁净，这一切是旧约先知对墨西亚来临他的一个描述，是不是？这是墨西亚来临的一个标记。可是呢，当人生活在一种自我的认识当中的时候呢，他不能跳出自我的这种认知的时候，他就会忽略先知的预言，他就会忽略什么圣经的信息，而用自己的大脑去思考。但是呢，耶稣呢再一次把他拉回，就是让他去看旧约，看先知的预言。所以说治愈是什么呢？这个治愈奇迹是墨西亚来临的一个记号，一个标记啊，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圣经里面呢，也常常提到说耶稣动了怜悯的心，是不是啊？这个怜悯的心，他就是耶稣他有一颗怜悯的心。当然我们知道耶稣是圣言，那么天父是也是有怜悯的心，就是天主是怜悯人的，是吧？他有一颗怜悯的心。那么当耶稣看到这些有病的人，他就是说非常会大动他的怜悯的心，所以说他会治愈这些人。 如果我们再留意的话，我们会发现在福音当中，我们常常会看到耶稣到处治病驱魔，是吧，医治疾病，但是从来耶稣没有拒绝过人的祈求，也没有一处记载说这个病人求耶稣来，耶稣说你这不用，你走吧，有这样的记载吗？他没有。当然耶稣不是治好了所有的人，但是凡是来找耶稣的人，他们怀着信心找的，对吧，都得到了治愈啊，这也是治愈的一个普遍性，是不是？
嗯，所以我们去看耶稣的医治的时候，其实除了身体医治、心灵医治之外，还有一项很重要的一个服务，就是驱逐魔鬼啊。所以我们去看这个圣经里面，其实记载这个耶稣驱逐魔鬼的例子，它也是有好几处啊。其中呢，马窦福音第八章的这个就有一个记载，是在说这个耶稣医好了格拉萨两个附魔的人啊。那个时候怎么样，那边有人在那里放猪，这个魔鬼怎么样就要求耶稣进入猪群啊。然后我们会看到了，就是耶稣驱逐这个魔鬼的时候呢，那个魔鬼进入猪内，然后那个猪怎么样从那个山崖上都冲入到海中，然后就死掉了，死到了水里。所以我们去看这个记载的时候呢，那个全城的人他们出来之后，他没有去欢迎耶稣，他不是说啊，你看耶稣有这么大的能力，我们怎么样要信服耶稣，他们反而怎么样，一见耶稣就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离开他们的地方。好，你不要在我们这里了，你赶快走。所以我们会看到，就是说这个医治啊，它一定不是在寻找奇迹啊，医治的动力不应当是这样。如果医治的动力是寻找奇迹的话，你在这里你就会看到这个奇迹怎么样无效。
嗯
啊，他没有帮助这个人怎么样都像耶稣，反而会把耶稣赶走，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这一点啊。就是其实那个圣经里面还记载那天主治好十个赖病人，对不对？然后回来感恩的只有一个，那九个跑到哪里去了？这个需要我们问。所以我们在这个做这个医治的时候，一定要给这个求道者给他们讲明这个道理，不是要寻找你的疾病啊被治愈了啊，或者天主给你显一个什么样的奇迹一个征兆啊，然后让你生活很顺利啊，一帆风顺。这种一帆风顺不是我们基督徒追求的这个目标，对不对？耶稣反而说，你们谁愿意跟随我，可以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所以说呢，那个跟随耶稣的路是一个弃舍自己啊，是让耶稣的意志，让耶稣的意愿得以实现的一个过程。如果我们不是让天主的旨意在我们中间展开，而只是让我们狭小的这个意愿意志去展开的话，恐怕这个世界就乱套了，那天主也不会那样听从我们。如果那样听从我们的话，世界就乱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会看到，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动力，就是我是在借着这个医治在寻找什么，我是在为让天主的荣耀借着这个医治怎么样得以彰显，为让天主的能力怎么样就是释放出来，成为一份见证，对不对？我就是要寻找耶稣的这种光荣啊，这个很关键啊。如果是寻找自己，我们的方向往往就偏了。所以说呢，我们不是要寻找自己，医治本身的就是它就是天国来临的一个标记，对不对？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在这推广这个医治的时候，我们就是为了让人惊艳天主的这份能力，惊艳天国已经来临人间， 这个墨西亚他已经来临了，他在我们中间。我们关非非常关键的是体会这个这样的经验呢，帮助我们对天国有一份更深的体验，更深的认识，然后呢把这个天国呢这个目标就是怎么样去散发开来传播出去，这个才是我们做医治的目的。
刚才神父提到一点我想强调一下哈，就是神父讲到其实宣讲跟医治它是啊一同是并行的啊，不光是说我们给人强调医治啊，去做医治啊这样的服务啊，而是在做医治服务的时候也要去宣讲，没有宣讲就对就没有医治，
尤其是这个身体上的医治、
嗯、对，
如果没有宣讲的话就不给他们做。我通常是他来求的是身体上的医治，先跟他讲道理，先跟他讲耶稣是怎么回事啊，不要追求奇迹啊，要把动力要准确啊，要有正确的目的啊，应该讲了一些这样的道理之后呢，就是让他的心怎么样开始去归向天主，而不是在寻找自我，那个时候我们才为他做医治，不做这样的宣讲就不为他做医治，因为那个行奇迹啊，让他过得更顺利啊，那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就是让他走向天主，所以这个很
其实这个圣经里面的治愈，它是为天主的话，接受天主的话做准备的，也就是做见证的，因为它是一种见证。
对， 对，
其实我们看耶稣的治愈也是一样，他每到一个地方他首先是宣讲，
嗯，
宣讲完了然后呢有渴望的才获得医治，是这样。当然刚才神父又提到了，就是治愈这个就是医好了附魔的两个附魔的人，那么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就是这个被魔鬼啊压制，其实这是更深的一种痛苦，它比疾病啊比你心里有压力啊这痛苦更大，是吧。他这个受魔鬼压制的人他会失去人性的尊严，当然就是很多疾病也会让人的尊严丧失，是吧。但是这是魔鬼的压制，是让人彻底失去人性的尊严，他住在坟墓里面，是吧，就是不过的一个非人的生活，他一定也别人也不拿他当人看了，被铁链子绑着，那铁链子绑着是不是那也就失去了做人的一种尊严。那么耶稣来要治愈释放他的生命，当然在这里也让我们看到，就是天主的治愈他是看重让人恢复人性的尊严，他看重人的生命大于一切财富，所以说当那个魔鬼求耶稣让他们进入猪群的时候，耶稣就允许他们进去。当然这个两千头猪为什么他们赶他走啊，这两千头猪都多少钱，是吧，放在今天也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但是这些人呢，他们的问题在什么，只是看到了财物的损失，而没有看到人性的价值，他没有看到这个人恢复了人性的尊严，这是值得庆贺的。那么今天也是一样，我们要看重人的价值大于物质，是吧。往往有时候我们人就是很容易追求物质的，而忽略了人性尊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当然这个就是刚才也提到了说驱逐魔鬼，其实驱逐魔鬼也是非常非常需要的啊，就是其实我们也经历过说就是有被魔鬼压制的人真的是让人非常痛苦。我记得就经历过一个见证啊，就是有一次他们就邀请咱们团体不是去，我记得那次你去了呗，去那一个女的不是附魔了，她那真是挺痛苦的，就是看着就去了之后她那个屋里就什么都没有了，挖了一个大坑，是吧。然后这个人就有一张床，就在床上坐着，是吧，就铺了点草，被子什么都没有。这种魔鬼折腾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痛苦的，让人就变得真的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但是这个人就在屋里放着一些这个一个缸啊，里边有大便，就是熏着吧。然后这个人嘴里都塞硫磺，然后耳朵里塞烟叶，就是因为他一直有声音。尤其是最痛苦的是什么，就是他身上扎针，就是魔鬼折腾他让他自己扎自己。
哎呦，
后来他丈夫说你看我身上，他魔鬼折腾他让他扎自己，也让他扎他丈夫。我说疼呗，他说疼也得让他扎，也不他难受。所以你看就是这个被魔鬼压制之后，真的人就失去了做人的这种尊严。当然后来给他祈祷了释放了也就好了。所以说这个驱逐魔鬼呢也是 耶稣常常做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侍奉。当然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虽然不常见，但是也有，这个是也是需要，除非耶稣来释放他，这人没有办法。
嗯，然后呢就是我们还要去看，就是这个医治本身它同信心之间的这个关系也很值得我们去反省啊。就是说你看这个医治奇迹的发生其实是信心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如果你的信心不够的话，可能那个医治不会发生。但是呢，纵然你的信心非常的这个坚强，但是那个医治的效果也不一定会发生啊。所以我们要学会给天主自由，天主懂得更好的去爱你，但是呢我们要有希望，要充满信心，因为通常呢耶稣是个医治的神啊。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对耶稣一定要抱有信心。我们去看这个马尔谷福音，马尔谷福音的第二章啊，就有这个一个医治啊，三到五节啊，是一个医治。我们去看啊，那时啊，有人带着一个摊子到他这里，有四个人抬着。但是因为人众多不能送到他面前，就在耶稣所在之处拆开房顶，拆穿之后把床坠下去，摊子在上面躺着。耶稣一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孩子，你的罪赦了。我们去看耶稣的这个医治的时候，你会看到就是这个求祷者本身怎么样，他们就是对耶稣充满很大的信心，就是我们把这个摊子我抬到那个房顶上面啊，他们的房屋和我们这边不太一样的，比如说山洞一样，对不对？他就上去了，上去之后把那个拆穿，然后就吸下去。然后你看就是这种信心怎么样，就打动了耶稣。耶稣一看他们的信心，就医治了那个摊子。所以说呢，我们会看到在这里呢，他是在强调这个求祷者的这个信心。所以我们作为一个这个代祷者的信心啊，就是我们作为这个代祷的人，我们要为别人祈祷，求耶稣医治他，我们本身要对耶稣充满信心，这个很关键，对不对？你就是耶稣看这个带到的人有信心，常常也会医治一个人。所以我们去看这个东土大师录哈，对，东土大师录的这个若望和伯多禄两个人怎么样，不是去圣殿里面，他们在那里碰到了一个要饭的一个摊子，对不对？我们会看啊，那个时候也是啊，他们进圣殿，那个摊子那个就要求一点施舍，对不对？伯多禄和若望就定睛看着他说，你看我们。他就注目看他们，希望得到点什么。伯多禄却说，银子和金子我们没有，但我把我所有的给你，以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字，你起来行走吧。于是握住他的右手拉他起来，他的脚和踝骨就立刻强壮了。所以我们去看呢，在这里呢，其实在这里的这个摊子怎么样，也没有看到他的信心啊，我们看到的就是伯多禄的信心，是伯多禄充满信心，然后说，以耶稣的名你起来行走吧，他就好了。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代祷者的这个信心越大的时候，那产生的那个效果肯定就会越好啊，这是一点啊。然后呢，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也能够看到这个求祷者的信心。 你比如说这个马窦福音的第八章啊，马窦福音第八章呢，这里有一个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百夫长，他要求耶稣去治好他的仆人，对不对？然后你看那个百夫长对耶稣说：“啊，我不堪当你到我舍下去，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会痊愈。”你看耶稣在看到这个人的信心的时候，然后他的仆人就被耶稣就被医治了。耶稣没有去到他家里面，他就被医治了。所以我们会看，当然了，这个百夫长呢，他不是医治百夫长本人的病，他是医治百夫长的仆人，所以他也算是一个带道者啊。但是不论如何呢，就是说我们会看到呢，就是耶稣在看着人的信心在行动，人对他有信心的时候，他的能力就能够进入到这个人被医治者的那个人的生命里面。所以信心呢，是让一个人的现实状态和耶稣怎么样挂钩，和耶稣联系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环节。就是接着这种信心，你就是把你的境遇，把求道者的那个境遇怎么样，完全是托靠给耶稣，然后这种开放的这个态度，其实就给耶稣的能力、耶稣的行动怎么样，是创造了一个空间。所以这份空间呢，就让耶稣的爱得以施展，然后这个事就这样成了。
因为我们看在圣经里面的治愈呢，它往往是说通过耶稣的治愈邀请这个人度一个新的生活，又要改变生命的生活。我们看这个马尔谷福音啊，第八章22到26节，这个也是非常熟悉的一个治愈，就是在贝特赛达治好瞎子。那么在这里呢，在这个圣经里面我们不读了，就简单的分享一下，说他们来到贝特赛达之后，有人就给耶稣送来了一个什么瞎子，求他抚摸他。那么这里呢，应该是看到有一群人啊，他们因为瞎子他不可能自己到耶稣跟前来，是吧？他也来不了，有人就把他带到耶稣跟前来了，说求他抚摸他。那么这里提到一点是，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在他眼上吐了唾沫，然后呢，就是又给他护手，问他说：“你看见什么？”这里首先呢，我们会看到耶稣呢，并没有在当时啊治好这个瞎子，而是这些人把瞎子领来之后，耶稣呢拉着他到了村外，是不是？那么其实这里呢，就是我们去看这个瞎子，也就是他为什么瞎呢？就是因为他在这个罪恶的环境里面，是耶稣拉开了离开这个环境。说首先离开，然后到了村外呢，就是给他当然说用吐唾沫，是吧？眼上吐了唾沫，然后给他扶手。那么这个呢，为什么耶稣要吐唾沫呢？其实这个唾沫在犹太人当中看的，他们认为唾沫是神圣的，它有治愈的能力，因为唾沫是说话的时候产生的一种唾液。所以说耶稣呢，就利用了他们的认识啊，就是你想想，人的这个唾沫能治病，耶稣的唾沫更能治病了。那么得增加这个瞎子的信心啊！刚才神父也提到一点，就是治愈需要信心。可能这些人把瞎子领过来，瞎子不一定有信心，是吧？因为什么？因为跟别人就是把他领着过来了。但是当耶稣把他拉到村外的时候呢，就会他有一个反省的过程。那么耶稣用唾沫给他活泥抹在他脸眼上，他会说：“耶稣给我用他的唾沫抹眼，这肯定有效果。”这就增加了他的信心。然后耶稣呢就给他扶手，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没有？”他说：“我看见人，见他们好像树木在行走。”然后这是一个过程，也就是说他有点效果，但是效果不是太明显，没有完全好。然后呢，耶稣又按手在他的眼上，你看，就是耶稣先扶手，然后又用唾沫就是抹在他眼上，然后扶手，然后又按手在他眼上，完了之后又问他说。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啊，就能清清楚楚看清一切。那么在这里呢，让我们看到，当然说也是比较明显的，就治愈呢有一个过程。首先是别人把他带到耶稣面前， 然后耶稣把他拉出村外，说就离开那个环境，然后又有一个步骤啊，就是增加他的信心，然后最后他被治愈了。
嗯，
那么这里有一句话，耶稣打发他回家去说，连着村庄你不要进去了，啊，说连着村庄你不要进去。其实这是对他提醒，就说你现在已经被治愈了，就不要再回到以前罪恶的生活了，说要回家
啊，
是吧？这个很关键，不要再住这个村庄了。大概呢，他为什么瞎呢？就是在这个村庄里面的这个经历造成的。然后耶稣就是治好他之后让他回家，不要再去那个环境里面，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然后呢，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个医治里面其实有一个步骤，那耶稣不是一下子给他治好的，而是分了步骤啊，让他先怎么样，先被治愈的时候先看到有树木，
嗯，
然后再一步再怎么样全然让他获得医治。所以我们去看呢，就是耶稣的医治他也有一个步骤。那么我们在医治服务的过程里面呢，其实我们也常常会遇到这个有步骤的问题啊，就是说你不要期待说我做一次医治把他的问题一下子给他解决。好，不要带着这样的心理啊，我们要明白这个医治是耶稣的行动，是让他在行动，而不是我们这作为一个代祷者，我们本身要做什么事，我们要干什么事业，或者我们的干什么事帮助别人把那个事赶快解决问题。我们不是这样啊，就是一定要明白这个，就是我们常常会发现有些病人怎么样，他甚至他就是需要步骤的。啊，你不是你做一次医治然后就把他扔下。有的病人就是需要你不断的去陪伴，不断的去医治，不断的去安慰，不断的去辅导，不断的帮助他走向天路。他可能需要一个这样的过程。所以我碰到过两三个这样的例子啊，就是我为大家讲其中的一个。其实我遇到一个大学生怎么样，他怎么样，他就是做了这个核酸之后怎么样，就回到学校里面。回到学校里面就是过了个三五天，哎，这个孩子他的一下子就抑郁了。哎，那个状态一下子就变了，就是没有办法再和他的同学啊和老师啊有正常的这份沟通。然后学校就给他的家长打电话。他的爸爸打电话就把他接回来，然后呢，他这个爸爸就是问那个医生的时候，那个医生说就是这样的病在精神病院里面至少要待半年这么长时间，然后呢，就是说他没有办法，然后但是他是个教友，虽然不太热心，他就找我，找我之后呢。我就去为这个孩子做医治，啊，做了一次医治，发现没有什么变化；做了两次呢，发现好一点点；做了第三次呢，又好一点点；但是第四次的时候又好一点点，真的不是一下子就是让那个医治完成的。我就这样给他做了五六次之后，然后这个孩子怎么样？全然释放。啊，就是我们去看这个过程的时候，我在反省，其实啊，就是这个孩子他生病，他往往是因为他的家庭的那些创伤，家庭里面的那些顾虑、担心给他带来的。然后你去看，就是说他家里面本身就有很大的问题，然后耶稣就这样呢，让他去体验。然后其实这种体验的过程里面也是带着他的家长也在成长。啊，然后呢，就是你做了五六次之后彻底释放了，对不对？彻底医治好了。然后呢，就是他爸爸怎么样，本来很冷淡的，他爸爸也变得怎么样，一下子变了。就说我怎么样到学校里面，我就是要给他们讲耶稣就是医治了他。他爸爸也这样讲，那孩子呢，他也去这样讲。所以说呢，我们会看到，就是说那往往呢，就是说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天主他有他奇妙的安排，我们不要作为一个代祷者，你怎么样，你企图你代替耶稣去帮助别人解决问题，我们一定要注意那个医治者是耶稣而不是我们代祷者，一定要注意这个啊。
好，谢谢神父和申老师哈。你看，透过你们二位的分享，我总结了几点哈，看看我总结的对不对。第一个呢，就是说医治呢，不仅是现代的一个现象，而是我们信仰的一部分啊。这是我从神父跟老师的分享当中我听到的。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做医治服务的时候，一定要配合我们信仰的宣讲。还有一点，就是能够获得医治，其实跟我们的信心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哈。刚才申老师在最后的时候提到说，耶稣治愈我们，其实他有一个目的，一个更深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我们度一个新的生活，啊，这是一点。还有最后呢，当然刚才神父就是总结了一下，就是你看医治，其实它是有一个过程的哈，不是说啊都是那种奇迹般的治好，它是有一定的过程。而且呢哈，兄弟姐妹们，不知道你们跟我有没有同感，就是我们会看到。其实耶稣基督所做的也是我们基督徒要跟随的啊！耶稣在每一次派遣宗徒的时候，他总是先赋予他们医治的能力，驱魔的权柄，然后派遣他们哈下去去宣讲，去做这样医治的服务。说在我们的啊生命当中，或者在我们的服务的过程里边，如果我们在同样做着医治的服务，那么我们所做的就是耶稣所做的啊，根据神父的分享呢，会带给我们一些信心。好，感谢大家这一期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已然，直到永远，阿们。